主后2020年8月15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萧恩哲传道，讲道题目教会与社会。
Thank you. 的心预备给你，我们的心献上。 耶稣，我们爱你，不论是我们现在的生命，生命的季节是属于高山上还是低谷中，主耶稣，你都说你会用你那永不改变的爱来爱我们。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将今晚的赞美当成心上的活祭献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来悦纳。感谢你耶稣，我们爱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弟兄姐妹请坐，我们要开始来收奉献的时间，邀请大家一起来奉献，我们用手边的金钱来支持现在教会所在做的事工。
让我们可以享受你的恩典。今天晚上我们聚在这里来聆听你的话语，求你的圣灵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使我们能够享受你的恩典。谢谢你，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人生里面你觉得你富足吗？好难回答，对不对？到底是哪一种富足？有些时候我们会想到的是口袋的富足，有些时候会讲到的是生活里面的富足，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想不到我到底拥有什么叫做富足。但是很重要的是，我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你享受到他给你的富足了吗？今天我们要来读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到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。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就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阿们。你今天坐在这里，你觉得你富足吗？我刚刚说，我跟恩者传道这一个礼拜，探访了十几个真的在生病的人哈。差不多分十个有哈，你能够从你的家骑车来、走路来、坐车来，你都还怎样？很健康，对不对？你富足吗？其实你是富足的，所以我们忘了，我们都在想一件事情：我们要满足我的欲望的富足，我们就忘记了。记得有一本书，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哈， 这本书左边的这一本，从你左边哈，黑色的那个，除了只剩下钱，看过这本书吗？应该有哈，可能比较年轻一点，可能因为那个是过时的哈，啊，这个你们那个年次少一点的应该有看过听过哈，啊，穷的只剩下钱，他在说到什么？他在说到人生里面到底什么是你拥有的？不要穷到只剩下钱。他所谓穷到只剩下钱，是说人生里面只想到钱，只有钱这个想法，那就更惨了，因为你的人生里面除了钱以外，你看不到人生的盼望，你看不到人生的道路，你不知道你可以享受什么样的人生。右边这一个是一本一部电影，有机会可以看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部电影，叫做穷的只剩下钱，它是印度的片子，我很喜欢看电影，这部片子也叫穷的只剩下钱，他真的是一个很穷很穷的人，他就开一个嘟嘟车，就是那种小小的印度开的那种小小的车子，那种车你在电影你在那个上面看到的，他一辈子非常穷，但是他有一天遇到一个，他有一天载了一个人，那那个客人被这个一个小女生因为停车下来被抢，他就下车要为旅客来找回他的钱包，就跑跑跑跑跑追着这个小女生跑，这个小女生在经过马路的时候就被车撞了，住进医院，这关他的事吗？但是呢他回去以后，他就把这个客人载完以后，他就回去医院看着这个小女生，后来医生跟他说要开刀，他跟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他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但是他甚至想要怎么样，他甚至他用要用他的车子把他卖了，他唯一的赚钱工具就是这台计程车嘟嘟车，他决定要把它卖了，把这些钱拿来给这个从来不认识又偷他旅客的钱，然后他又被车子撞需要开刀，他要把这一个车子的钱卖完之后来为这个小女生付医药费，够傻了吧，他也没有什么生产工具，你去看很有意思。后来他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遇见了一个，又遇到了一个让你觉得很生气的人，一个老头子，这个穿着就是非常的邋遢，然后呢他就这个跟他在咳嗽，他给他一个给他一包口这个可以喊得定，他就说整包都给我，他就送给他了。然后呢下车以后他跟他谈定那个跳表的价钱就是如此，但是那个老头就跟他说不行，我不能给那么多，我只能给你这么多，他就以这个赚钱，这个老头就又很不友善的，非常无理的，甚至很糟糕的方式想要怎么样，想要这个让他这个难堪，一方面不想付这么多钱，你会怎么做？你唯一的生产工具。二方面是你想得到更多，你的应该得的工价既然又被这个老婆给你做了很大的这个打折。这个人阿莫就收了，他收了，他找钱的时候老婆说你真的要找这么多钱，他说你说了算了，他就给他，过程只说到这里。那最后他在他人生，这个老头人生结束的时候，他的遗嘱里面，如果用今天来讲，那如果说台湾钱来讲，用台湾的角度来讲，大概用一亿，他的财产可能不超过有饭店，有各样的这个啊，他的这个地产，他全部在遗嘱上都写给了这个阿莫。 他不认识他，他留给他，在这封他留的这个封信里面，他说我四处流浪，想要找到一个可真正从内心里面发出善良的人。他的儿子七十了，但是最后阿莫得到这份钱的时候，他得到这个钱的时候，他是一个遗书，那是证明。当他走出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女生跟他要了要一张纸来画图，那印度四处都需要画，这个很穷，他就把那一张合约书送给了那个小女生，电影就结束了。如果是你能够在平白无故里面得到了这样的价值，你又会怎么做？阿莫有机会从他所得的钱里面可以娶个老婆，但是他不是看重这个。他在生命里面他非常的朴实。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生命的路，一条是生活的路。生活的路丰衣足食，生命的路是追求平安，是追求永恒的归宿。所以不知道你会如何来思考，如果以刚刚这两个一本书跟一个电影的故事，你会如何来选择你往下走的人生的道路？很值得思考，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。这个电影中的这个阿莫，我看完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是，他真的没有一点点欲望吗？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但是也让我一直在反省一件事情，我的人生里面我到底怎么去面对我自己在生活里面的选择，真的还蛮难的。因为我们都想要有一个很丰富或者是能够让自己更不一样的人生，但是一方面我们又希望能够在信仰里面找到一个让神来祝福的方式。其实它不难，只不过是我们很难在这个过程里面做一个比较好的平衡。印度的诗人泰戈尔这么说，生命因为付出爱而更怎么样，更加富足。当你愿意付出爱的时候，当你不计较这个回馈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更丰富，因为人家会感受到你在生命里面的付出，你的真诚的付出。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哲学家才会说上帝死了。为什么他说上帝死？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能不能让人看到基督的爱在你的身上？泰戈尔是一个印度的诗人，他也这样说，生命因为付出爱更为丰富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付出的爱里面，别人会感受得到，会看得到，会体会得到，会经验得到，不用说你都感觉到，对不对？当你去一个商店的时候，我上次说过，当你去商店的时候，你感受到这个人什么态度，你感受到这个人所给你的反应是什么，这个你都不用去说出来，别人就感受得到，别人都感觉到什么，感觉到你所付出的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基督徒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面对自我的价值？他说富足不是因为外在的物质而丰盛，而是因为内在的这个气质而丰富。所以信仰里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，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的信心如何，我们的信心如何？人家说有三种富足。什么叫做真正的富足？有三种。第一个叫信心的富足。我跳了一个，这个好像不见了。真正富足的人是懂得感恩的，是懂得知道怎么感恩。保罗在形容钱的时候，他说钱是无定的。箴言里面也说到， 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这个钱财上面，因为钱财必长什么？必长翅膀，然后突然就不见了。真的很真实，钱财是很像长翅膀，突然就不见，你也不知道它从哪里去。一个天灾，一个地变，其实你就真的很难了，人真的很难。我记得前一阵子我们在疫情开始的时候，我听说大概也查了一下，他说股神巴菲特，他不知道掉了几百亿的美金，因为股票大跌，他就飞了。其实很难，你很难预料，就一个疫情，他就让你整个破产，他就让你无法怎么，无法决定到底我可以怎么做，甚至你也没有办法想到，就这么容易。所以保罗很清楚，他说钱财是什么？无定的，你没有办法去决定他会往哪个方向走。但是我们可以决定的是，我要让我的生命，我的富足往哪里走。如果你能够选择的时候，你可以决定你要往哪里去。或者是说，你可能想要更富足，可是你却觉得我赢定了，可是你或许不一定这样。有一个律师，他47岁的时候，然后有一天有一个90岁的老太太来找他。这个老太太没有任何亲人，所以他跟律师做了一个协定。他说，我有一栋豪宅，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固定一个月给我500块，然后等我死了，这栋豪宅就是你的。各位，如果你是律师，你觉得这个交易如何？这个老婆婆90岁，你47岁，赌不赌？一个月给500美金，赌哈？当然啦，这个如果是我也想赌啊。这么优渥，这么可观，这么一定赢的，这个交易就开始。这个律师按照每个月给这个老婆婆500元美金，签了合约。30年过去了，老婆婆还没死，律师死了。怎么算都算不到他会比这个老婆婆玩那个早死，真的很难耶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人算不如天算。我以为我可以得到一点点，或者是哇，你可能想说哇，暴利，这个太好了，如果能够真的他早一点死，我就得到了这么好的价值。可是没想到付了30年竟然什么都没得着。生命里面很有趣，不是我们决定什么时候死，但是我们在打算的过程里面，或许我们也很想打好好打算，可是有些时候都不是我们想的。在提摩太里面第六章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了迷惑，落在网罗里面，还有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，叫人在败亡跟灭亡中。这就是人，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。所以箴言也说，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。雅各书也这么说，他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请听，神岂不悦拣选的世上的贫穷人，叫我们在信上富足。所以神要我们在信心上富足，不是在定睛在钱财上面，是信心上富足。当你有信心的时候，神会加诸于你。当你有信心的时候，你会看见神在你生命里面所给你的是不同的。我正大学的时候，我在读台湾神学院大学1年级的时候，我只拥有了第一学期的学费， 之后就是自己付了，因为我爸爸已经老了，他也没有办法付我学费，那我也不想给他负担，所以我就拥有了第一笔学费。注册完以后，后来我第二学期就跟学校申请啊这个分期付款。四年念完了，我也没有比别人穷法，因为我认识了我的老婆，就是现在的牧师娘。我大三的时候我就可以开车，因为我跟她说我们两个一起，她也在交情，那我也在打工，那我们刚好可以找到一辆车子。那我们阳明山这个路就很陡，那我们原来骑摩托车觉得蛮危险，就刚有机会买一台车还能够负担得起。上帝没有使我缺乏，因为我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在每一次领到我们的实习金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。圣经里面说，当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奉献在神面前的时候，马拉基书也说，当你愿意用十分之一奉献上帝的仓库的时候，他就使你怎么样，从天上如打开天窗赐给我们。我都还不知道，有些时候我还都不知道钱是谁帮我付了学费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富足，到底什么是富足？当你愿意相信神的时候，当你愿意委身的时候，神就给你更不一样。所以经文也说到，上帝厚赐百物给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去认识神，他所赐给我们的方式都不一样。但是你不要想说，哦，上帝你给那个人那么好，为什么不给我？但是我们要想的是，我们也没有从我们生命里面看到神给我的，我们有没有从生命里面看到神给我们的，还是我们都定睛在神给别人的身上所拥有的，有没有看见神所给你的？这是我们要去感恩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，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信心的原则，就是要先求神的果，然后后有祝福。先求神的果，后有祝福，这是神所教导我们的。先求神的果，然后神就祝福。就想到我有一本书，你可以去找找看，叫《珍珠之歌》，是一个牧师他提到上帝给他的后世，这丰富的这个恩赐啊，这个祝福。他说，当年他师母要坐月子的时候，他只能买到十颗鸡蛋，他就跟上帝祷告，他说：“求主显神迹哈，因为在很早以前，牧师是真的是比较他的这个谢礼是比较少的，所以他们要过日子真的很难。”所以他祷告，然后上帝就赐给他两只鸡，就有人敲门，就送给牧师两只鸡。这两只鸡当然是不够坐月子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就决定隔天先杀一只来给师母来补补身体。可是隔天他发现笼子里面有鸡蛋，你要杀哪一只？他说那时候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公的母的，所以他就也不知道怎么杀，所以他又决定要测试一下哪一只是公的母的，他就把这两只鸡再分开，分两个笼子。没想到隔天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，两个笼子都有蛋。然后他说整个月总共生了128颗蛋，感谢主，他的月子做完了。你们很难想象以前的生活物质很缺乏，那个在笑的都知道以前生活多缺乏，真的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他就祷告神，求神让他能够有这个，可以帮师母坐月子，就这样完成了这坐月子的过程。先求神的果，然后后得到祝福。第二个， 先种后收。列王记里面我们都知道，以前可能很多人都有读过啊，这个叫做以利亚先知。以利亚先知他有一天呼叫一个寡妇，他说请给我水喝跟一点点吃的。这个寡妇呢就回应他说，我哪有什么吃的，我快穷死了，我剩下什么，一点点油，一点点面粉。以利亚跟他说，你先替我准备啊，没问题的。这个寡妇还有一个儿子，他说我必须要先让我的儿子吃饱。但是以利亚对寡妇说，不要惧怕，照你所说的做吧。后来他真的为以利亚来做一点点面包跟小饼，让以利亚果腹。后来神迹就在他们家发生了，上帝就封赐这一个家庭，让他们的面粉不减少，让他们有不减少。你说真的这么神奇？不要问我，那是神的作为，那是神的作为，先种后收。有的时候你要先付出，你才知道神的恩典在哪里。学习先摆上，你就会发现神的恩典就临到你。其实我们都想先拥有，但是忘记了啊，当我有的时候再给神啊，对不对？当我有了再给神。这是谁？我小时候去上植物学的时候，都跟我妈妈要钱，做什么？奉献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走到教会附近的商店，做什么？做兑换，把十块兑换成两个五块，奉献五块还可以怎么样？五块还可以留下来买糖果，这是真的，我做过的。因为那时候我没有零用钱。真的，那时候我们就觉得、哦、可以，就可以有可以奉献了哈。后来等到我读神学的时候，觉得真的很对不起上帝哈，真的很对不起上帝。耶稣，我们也会这么想呢。啊，我赚了啊，我先用啊，那个我下个月再奉献啊，我慢一点再奉献啊，我等一下再奉献好了，我们就忘了要跟神怎么样，忘了跟神有一个好的约定，跟。怎么样让怎么样让你的祝福先在前面，我们都忘了，都先享受了才要叫神来祝福。先摆上让神祝福你，不要忘记了，当你给神的时候，神绝对不轻看你。记得这件事情，圣经里面常常应许，你给神的，神从不落空的来回应你。所以第三个，在好事上富足，我们行善甘心乐意供给人，因为可以为自己积很好的美好的根基，不是积功德的根基，是美好的根基。什么是叫美好？是因为你在行事上面能够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这样做。我们学到什么，我们就讲什么，我们就做什么，我们立什么的根基。他说美好的根基，有善的根基，有赞美人的根基，有能够欣赏人的根基，有接纳人的根基。我们生命里面不是只有啊这个拥有，有些时候会学会付出，赞美别人，看到别人的好，这么吝啬赞美别人。你今天他别人今天穿这么漂亮，说好、啊、没什么啦，为什么你不会赞美他？因为你的心里面没有美好的根基。这人做得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会赞美他？因为你觉得又没有多好，我们心里都不够有这个美好的根基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分享过，我的太太那个牧师娘的学生考二十分，妈妈考二十分怎么办？毒打一段，毒打一顿，对不对？传到你小孩考二十分怎么办？体系，对不对？慢慢会学习，问他说你今天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，关心一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不要一回来就考二十分， 为什么考20分那么笨？你从为什么没有知道他为什么考20分？因为他考试考到睡着，他只写两题，两题都对，20分满分呢。你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？他真的睡着就考20分啊，没错啊，他就写两题啊，他不是真的说啊，全部都写啊，错八题，不是这样，他只写两题。他跟他妈妈说，我睡着了，我起来的时候已经下课钟响，那我很棒，下次啊，这个可以写完再睡吗？你可以吗？很难哦，考20分让我没面子。因为我们都只看到我们都没有立那美好的根基，我们就常常用我们的想法在论断这些孩子或者是他人，而忘了立那美好的根基。耶稣说，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，因为会有贼来挖，会来偷，要把财宝记在天上，要把财宝记在天上。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奉献，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，如果你是刚好要奉献，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奉献。这是一个商人的故事，他说有一天他就要奉献，所以呢，他就请了人来到他那里，他开支票给他。那开支票奉献的时候，那开了开，那真实的，他开了开，然后呢，突然他的那个公司的人就进来说老板，老板，我跟你报告一件事情，很糟糕，真的很惨，我们的商船在这个海上沉了。那个支票的拿支票的还没走，你会怎么做？这个老板跟那个人说：“把支票还给我。”你要说你要写多少？要改多还改少？这老板把支票拿回来，然后再加一个零。这人吓到说：“你刚刚你的船才沉，损失很大呢。”他说：“这就是我的损失，在地上钱不保，我宁愿把财宝记在哪里？记在天上。”是我其实我也还难哈，但是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真的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我自己拥有是最好的，我可以掌握得住吗？其实还蛮难的，有些时候，对不对？他说：“我要把财宝记在天上。”好事上富足，把财宝积在天上，你所做的不要忘记了，神都怎么样，都纪念了。我们都很健康，我们都还有盼望。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多参加一些告别式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，你什么都带不走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想太多。有一天我跟牧师娘两个人在这个睡觉的时候，因为曾经常有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有小孩吗？”我说没有。他说：“那这样怎么办？”有一天我想说：“我们老了怎么办？”老了就跟刚刚那个老妇人一样啊，就把房子拿去抵押，然后那个拿一点钱，然后等到我们两个都过完了，那就结束，就这样。因为我们什么也带不走啊，那为什么一定非得要留很多呢？地上够用，或者是啊，偶尔可以享受一下，但是够用，我相信那才是最满足的。但是够用，你说啊，我要买这个，我要买这个，买这个哈，那当然不够用啊。不一定你要买那么多，你会不一定用得完。所以生命的富足，路加福音提到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我们能够留什么给儿女？最好的，走完一生以后，最满足的，我看过的都是因为他们的孩子有了好的信仰， 当一个孩子有好的信仰，他就会有孝顺，他就知道怎么样跟人好的相处，他就知道怎么跟这个家庭，知道怎么经营他的人生。信仰会让你更丰盛，更不一样，让你的生命不一样以外，你也可以让你所相信的上帝让人惊艳到那种更丰盛，也让人家惊艳到你的不一样。教会有一段话这样形容，这台语的他说，一代亲二代明，一代亲二代明，三代无不明，四代你请我无用，五代行踪不明，六代心明满处境。第一代都很怎么样，都非常的哇。我看我同学第一代信主，当牧师很冲齁，真的很拼。再来呢，下一代好一点点。第三代呢，好像也还好。第四代呢，好像没有什么空哦。第五代呢，行踪不明。第六代神明满房子的齁。如果是这样的信仰就很惨了齁。我不知道第几代，我不知道齁。但是我知道牧大教会那块地是我阿公，那个不知道哪一个阿公，我妈妈那一边的阿公奉献的，是代办，就是也来过我们这里当过传道士，代办，那他奉献的，他们这一代的信代的，我知道他这一代的，其实信仰都还好不错哈。高俊明牧师他们这一代，你可以知道一个信仰好的人，他传承下来，他的信仰。他们家族都被祝福，那我也希望我们改变一下这个思维啦。我知道不一定到第四代第五代不 OK 啦，但是我希望能够这个改变一下思维跟我们信仰的传承。他说一代亲二代明，三代追求上认真，最认真上认真，四代服侍真无闲，很忙碌，因为什么哇，真的是愿意服侍的心哈。我带超人中逼加进行，绝对在服侍上不落人后。第六代呢，牧师满处经哈，所以他愿意委身的心呐，能够在这个家族里面被什么？被眺望，能够被在这个家族里面被眺望。我的同学好几个兄弟姐妹，两三个那一种，全家都兄弟都当牧师的好几个哈，我常常在想说，对，他们是怎么样会互相影响？因为他们在信仰上彼此能够造就，也能够爸爸妈妈对于这个信仰的要求，他们就愿意委身。我们的教会牧大教会，人家说出了很多牧师啊哈，那其实因为早一点的人，他们愿意委身。后来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就不断的跟进被影响，所以我们就开始认知这个信仰，以后就开始学习别人的这个脚步，希望我们能够在信仰里面也能够不断的在信仰上造就，以外也能够像这个一代我很清楚，二代更清楚，第三代呢让我们追求，第四代呢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服事上能够尽忠职守，以外也能够带领我们的其他人一起来服侍。到五代第五代呢还是能够希望能够自己被装备，很多在基督徒做久了说我好像不需要太多了，我信圣经我都很熟了，这样就很惨。牧师当兵的时候第一次读圣经读完，后来我跟这个我们太平间教会一起读经，读了第二次，再来呢我又自己读一次，我就自己每天慢慢念，就有机会就把圣经读完，让自己能够更熟悉。现在大概从这个撒母耳记开始，我每天读一章，我就跟着这个陪你读圣经，每天上班前就听一章，因为陪你读圣经一天一章，我就每天要上班前就听一章，他每天都一章，我就这样听到现在已经是诗篇105篇了，106篇了，就这样每天一章， 或许你很忙，找个时间让你的生命跟神连接，让你的生命更富足。不要忘了那是你的神，不要忘了那是赐给你丰盛的神，不要忘记了那个是赐给你福分的神。若是你不要，那太可惜了，因为它比任何的万物都还要爱你，都还更丰盛。希望你能够从这位神认识到他，认识到他的丰盛，让你的生命更富足，让你的人生更不一样。如果我没有认识神，我今天可能也不会站在这里，但是很高兴我认识神以后，还好上帝真的在我的路上带了用了很多的贵人，以后我有机会跟你分享。这条路都不是我自己走出来，但是就在那弯处里面，我看到神的作为。当你愿意抓住他的时候，上帝就在那路，那个在你的路上就帮你转个大弯。很痛苦，可是那个痛苦是换来新的代价，更不一样。你会看到，哎，很不一样的人生。我希望你能够在你人生路上看见神，也能够抓住神，让他为你来开路。这首歌叫做《一世人分对你》。求你驾驶我算小家己的日子，予阮得到智慧的心，因为伫你看千年亲像过十年，过亲像困一醒，予咱做伙来吟一首歌下来。你全部人都听清楚了。我是在你面前来跟对你，因为你是那个福气的上帝，你是那个稳定的上帝，又是那个丰富的上帝。我愿对你的话明白你，我愿看见保罗一生中间跟对你，虽然因拄着艰难，总是伊是欢喜的。亲像今仔经文讲，讲我要大大喜乐，因为伊因有助力，伊的人生虽然伫艰难，总是伊的心是欢喜的，因为知影伊所跟对是啥物人。求你帮助阮这些姊妹，伫人生咧泡澡的时阵，阮认捌你，较知影你的救恩，更加认捌你的稳定。阮三日上帝，你予阮会当更加认捌你，通过天父上帝稳定，耶稣基督一听堂，你就圣灵相通甲阮之地，求阮的目睭，阮的耳孔，予阮一世人跟对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 阿门。下次请坐，我们安静。